这个来到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我们一起把这个圣经打开，是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八章。这次读的时候，一个大的这个分，就是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讲说第一章我们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是讲到一个关键的字叫做生命。从第二章到第四章的时候，就讲说我们这个人要如果要得着神的这一个神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需要活过来。对，所以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用了三个不同的例子，说我们这个人怎样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要活过来，用这个用水变酒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死亡要变成生命，要得着生命。这个尼哥底母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要得着重生。Amen。然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就讲说，我们这个人要活下去，不仅活过来了，要活下去。我们活下去，第一个就是用第五章那一个病了的病人38年病了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要活下去，首先身体要健康起来。一个人病了，你再活下去肯定就不太容易了。然后我们这个人要活下去，就像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命一样，你要活下去，首先要有吃的，首先然后还要有喝的。所以第六章的时候用了这个5000人主耶稣让5000人吃饱的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要活下去的时候有吃要吃。但是主耶稣在那里讲了一句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是生命的粮，而且告诉那些犹太人说，哦，你们来要吃饼得饱，外面饱了还是不够的，但是你们要告诉我，要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吃我做你们生命的粮。对，然后在这个第七章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里，其中的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祭切过了以后，主耶稣在那里大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对，所以在这里就讲说，不仅仅我们还有吃的，还要有喝的。但是主耶稣是说，你外面的渴是一种的渴，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真正干渴的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渴。所以在这里借着这五六七章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要活下去的时候需要有个什么样的光景。圣经里面借着这些事例也告诉我们，一方面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生活当中每一个外面的情形再来引到主的面前，告诉我们说你们的里面是需要什么。对，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真正要寻求的。那接下来的这几章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活得好。那活得好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意思说我们有吃了，我们有喝了，这个人相对也健康了。那活得好就是我们这个人生活的这个品质要提升。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大陆来的这个弟兄姊妹朋友，像我回去之后见到的情形也是这样，好像今天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活下去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活得好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挑战，对吧？这个外面的空气，这些这个食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活得好的一个标志。那圣经上也要来告诉我们，活得好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来讲，或者说一个人你真正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得好是需要什么。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再来在第八章里面，他主耶稣就用了一个事例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在神的眼中或者在主的眼中什么叫做真正的活得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些这个经节。那从第八章的第八章第三节到第六节的上半分读到那个句点为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Amen。 这个地方就简单讲，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一个事例的一个背景。对，就所以从文字上来讲，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说有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这帮文士和法利赛人抓到了，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大家看第六节这个地方的这句话，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他们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干什么？他这里说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犹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知道摩西的律法，文士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些对这个圣经非常熟悉的人， 他们就是教师，对圣经非常熟悉。法利赛人是当时在犹太中间一帮在外面的行为上非常的敬虔，甚至他们的这个生活上在神面前也是非常敬虔的一般人，他们自以他们的生活为傲的一般人。所以就是他们来讲，他们觉得他们有这样的这个地位，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能够把这个行淫的妇人抓来，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自义的，他们照着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在律法上是讲的这个妇人在行淫的时候是要把他打死，摩西在当时这个给以色列人这些条例的时候是希望这个犹太人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子民，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一个神圣的神的一帮的子民，所以借着这个摩西的律法，神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配得上我这一位神圣的神。所以照着摩西的律法，这一个妇人是要被打死，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心里存着的一个目的是要来试探耶稣。好，我们再来读下面的这一段，就是三章六节的后面那一句，再读到第八节，好不好？对不起，第六节的后面那一段，后面那一句加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对，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归在一起，我们来读，就是这个地方主耶稣的反应。刚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在弯着腰在地上写字，然后一会儿他站起来就讲了一句话，就问了他们一句话：你们中间谁觉得你们没有罪的，你们可以拿石头来打他。对，这样的话，主耶稣讲完了以后，他继续弯着腰在地上去写字去了。写什么？我听了好几遍，我听了好多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分享的弟兄们有各样的分享。我在这里不需要去添加什么，但是我只是说，主耶稣在这里给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反思一下，到底我有没有罪。对，主耶稣问这句话，问的时候非常的一针见血。好，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第九节，好不好？我们看看犹太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好，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Amen。对，这里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个铺路了，但是对不起，这个年长一点的好像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一生经历过什么，所以他们好像这个醒悟的比较快一点。对，从年长的一直到年少的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对，昨天晚上那个王淑怀在我们家，我也请他读这一段，然后我跟他一起分享一点，就是为什么要从年长的到年少的。我说我跟他比，我比他可能要年龄要大二十多岁，对我来讲，我肯定犯的罪比他多多了，对啊，就像我们那个朱弟兄有时候在台上讲，你们年轻这么十几二十岁，你有什么好犯罪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这句话就是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后面在读的时候，他们会暴露他们自己的光景的。好，那接下来再读第十节到这个十一节，就看主耶稣的反应。主耶稣是不是照着摩西的律法来惩罚这个妇人，还是什么样的？因为主耶稣他有这个地位，他是一个没有犯罪的，对，他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要说来审判，主耶稣有这样的地位来，你看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你就看出主耶稣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经节，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想弟兄姊妹很多都会背哈，就是朋友们，如果你不太熟悉的，可以翻到约翰福音往前翻三章十六节。对，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主耶稣会有这样一种反应，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Amen。 我恳求第一次来的这个或者是福音朋友们，你们还没有得救了，要不站起来请你们读这一句话，好不好？来，我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读。你如果你觉得还没有得救的， Amen， 请坐。你看，我觉得主耶稣的反应用这句话就可以代表，他是神，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他完全照着摩西的律法，他可以来惩罚这个妇人，但是他没有，对吧？所以主耶稣接下来他对大家又说了一番话。哇，主耶稣这个 约翰福音里面，我就不知道说老约翰怎么把主耶稣讲的那么多话都记得那么一清二楚。这个主耶稣讲话也是，我有时候读的时候，主耶稣你干嘛要啰嗦那么多？真是，像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反复的讲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你们是什么。最后哦，终于我们再来读哈，我们读这个约翰这个八章的十二节 ，Amen。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翻到第一章，我们也读第一章的四到五节。一开始约翰福音在讲到我们这一位主的时候是怎样来描绘他的，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到五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他就是指我们这位主了，就是生命在主的里面，这一个生命就是我们人的光。但是呢，他这里说光照在黑暗里面，就是实际上只是我们这个人的心，但是我们却不接受光。这是约翰福音开宗明义的时候讲我们这位主的时候，对他有这样的一个描绘。到这里的时候，接着这样的一个事例，主耶稣就开始讲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他就圣经里面他就自己就讲说，我是世界的光。 Amen。 所以在这里，这一个是在这一章里面主耶稣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刚才我在讲到说我们人这个生活的品质要提升的时候，就是生活来讲，对吧？比如说我们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的时候，知道说我们喜欢去买这个有买房愿意买房子的这个弟兄姊妹，愿意去相对来讲愿意去买那些以前的旧房子的话，愿意买这个以前是美国人住过的房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房间里面的装饰比较有品位。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弄得比较好，我们就自己搬进去就住就好了。这个反映什么？他们这个生活已经相对来讲有一定的这个品位。但是主要我们有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才叫真正的有品位呢？我觉得从这个里面就是讲，我们这个人是要有光的。一个有黑暗的人，你再有钱，你再有地位，再有权势，品位是到不了哪个地方的。对，一个有光的人，你的生活从外面的生活来讲，再怎样的贫穷，再怎样的缺乏，你这个人的品位还是很高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是觉得说，当开始的时候弟兄们跟我们把约翰福音这样来分的时候，我再来回过头来再读的时候，哇，我觉得这样的分类，圣经有很多，读圣经的你有很多的分法，你有很多的这个线索来读。但是我觉得把这个地方开始说怎样的才叫活得好，哎，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讲确实是这个帮助非常大。我需要有光，我这个人才能够叫做真正的活得好。实际上第九章的时候主耶稣还在重复这个，还在重复这一个，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八章的31到34节，还加上36节，我们再把这一段也一起来读一下。 Amen。 读第36节，所以在这个地方，这地方就是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也是圣经上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就是弟兄姊妹经常传福音的什么都会用到这句话。我特别把这个36节这里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什么叫做自由？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着自由？在这里就讲了，就是如果是天父了，就是我们的主叫我们自由了，我们就真的自由。对，这一个连于主耶稣在前面一开始讲的，我是生命的光，这个人蒙了光照了以后，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了以后，这个是我们这个人得着这位主被释放了以后，我们这个人才叫真正的自由。否则的话，就像第34节讲的，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没有一个能够例外的。对，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再往前来读这个39节到42节，然后再加上44节。好，42节一起。好，我们把主耶稣讲的这个也重复一遍。好，我为什么要叫大家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重复这个41节后面那一句他们说呢？你看他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跟主耶稣在对话的时候，最后把自己暴露出来了。然后在43节和42节和44节，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的淫乱是身体的淫乱，还有一种的淫乱是你心里的淫乱。在旧约的何西阿书里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卷书，如果有机会我劝弟兄姊妹去读一下，这样你就可以体会在神的眼中什么叫做淫乱。在何西阿书里面讲说，主耶稣神把自己比喻成以色列人的丈夫，这个 嫁了人的这个妻子从自己的丈夫之外去随了另外一个人男人，就叫淫乱。所以当时在何西阿书里面，神就要非常严厉的话，用一个非常离奇的一个例子，叫一个先知叫何西阿，他做了一些事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一帮淫乱的人，你们是我一帮淫乱的子民。对，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离弃了起初爱你们造你们的这样一个你的丈夫，所以你们是淫乱的。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们自己也把他们暴露出来，他们说我们不是淫乱的。实际上对主耶稣来讲，此地无银三百两，知道吗？所以他们自己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把他们自己里面的光景暴露出来，主耶稣就补充他们。或许当他们自己在说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谁，他们以为我是亚伯拉，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哎呀，我们这个出身是血统纯正，我们怎么可能像这个妇人一样？他们一直都在质疑。所以主耶稣在这地方告诉他们，你们真正的源头不是亚伯拉罕。他所以主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但是我今天来了，我这位主到地上，你们根本就不认我。这说明了你们的源头就是那一个撒旦，就是那一个魔鬼，那一个源头是从开始就是说谎的，你们就是从他们而来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话里面，就把他们的这个光景给暴露出来。所以在这地方就告诉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外面的敬拜，外面的行为，外面对圣经的认识都算不了什么。神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向着人，向着神，是要一种的纯正，是要一种的纯真，是要一种的纯诚。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借着主耶稣，借着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今天要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但是就像主耶稣这里讲的，我是生命的世界的光，一个人没有得着光照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得着这个生命的光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免谈。因为当我们活在黑暗里的时候，黑暗是不愿意接受光的，当我们不愿意接受光的时候，我们活在黑暗里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发生。无论你是外面身体上的形影，无论你是里面的污秽，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你是一个远离神的人。 Amen。 所以在这里这个地方，这一节的这一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你的怜悯，何等愿意你来做我们的光。 Amen。 我们把这个第十二节的这句话再重复一遍，耶稣对众人说，我们再重复一遍好吧。耶稣对众人说，
主把许多第一次的朋友和同学们带来我们中间，啊，这个自己讲话会听到自己声音的回音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啊，所以你们要同情我。那，这个主实在很幽默，啊，到底主要借着这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到底我们从这主在主的主权里为什么要许可有这么一张圣经记载在这里，啊，所以在八章的一到十一节啊，历代的圣经学者有许多的争议，认为这一到十一节本来不应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甚至都很多学者这样的认定。换句话讲，就像我们弟兄刚刚所提的，你如果直接从八章的十二节开始，那一切是一样的，就它整个的内容啊，思路没有太大的改变。好，那无论如何，我们都还得要相信这是神的主权。好，一个完整的记录在这里。那到底主啊，你要借的这一段话对我们说什么？好，那我自己这一周啊病得一塌糊涂。好，那曹立平弟兄也是临危受命，我是很感激他。好，本来是应该另外一位弟兄配搭。那我前段时间和一个弟兄啊，我们就常到姊妹之家，每个礼拜三晚上跟他们有点的玩祷。那我每一次去啊，因为我自己牙齿不好，所以我每一次都会把自己啊这个用完晚餐以后尽量的清理好。昨天晚上啊，这不晓得为什么这老想吃一个夜宵的意愿呢很强，其实我都已经刷完牙了。 哎呀，这实在耐不住性，其实没吃什么，就煮一包韩国泡面，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好，因为我那时候有点饿，我就很想，所以就开始煮水啊。哎，一煮水，就听到这个电话的这个的 voice machine 就响，哎，翟弟兄，我是曹丽萍弟兄。哇，我正要吃泡面呢，啊，曹丽萍弟兄打电话来。那开始啊，就提到一点，这个我们应该啊，该交通什么。那我也很真实的告诉他，我说弟兄啊，这一周我自己也病得一塌糊涂，我也不知道该交通什么。好，而且我心里也说，哎呀，对不起，我正准备吃夜宵啊。好，我也那个弟兄可以为我做见证，这个姊妹之家，你看他们吃羊排，哇，他们吃什么？这么好的我都能够拒绝掉，你看，就哎呀，就昨天晚上，就怎么会为着一个韩国泡面呢、啊？这个，好，而且正要去煮，哎，弟兄打电话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说给你们听啊？同学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你所想象的。我盼望在座今天早晨啊，如果你别的都可以忘记，有一个东西你要很认定，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有光的生活。那你就要问，什么叫做有光？什么叫有光？就要从一到十一节来看。好，你知道为什么一到十一节会有这么一个事例记载在这里，有这么一个行为显在这里，就说明人都是在黑暗里。所以就的这一章一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叫黑暗？黑暗就是你只看见别人的短缺，你只看见别人所行的，你却不知道你自己一样有行那件事的能力，这就叫做黑暗。这就是为什么从十二节开始，主耶稣会对众人讲这一句话。而且，所以我们再回到一到十一节，好，这个妇人的显出，明确就说明这个人是在黑暗里，所以才有这样的行为。所以不要去看外面的行为，你要看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就说明这个人是在黑暗里。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以为他们有了这个把柄来试探主耶稣，其实不知他们也在黑暗里。那这个试探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如果主耶稣同意他们的说法，主耶稣就反对了当时罗马政府的法令。因为罗马政府并没有把一个处死刑的权利交给犹太人，所以所谓的这个会议制度啊，只让他们犹太人来管理他们犹太人，但他们没有判犹太人死刑的权利。所以这是一面。那第二面，如果主耶稣说这个人是无罪的，那主耶稣就完全反对了摩西的律法。所以换句话讲，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设立，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是精心设计的这一个试探。所以对不起，如果你稍微有一点逻辑思想，你就知道了他们在什么时候去找这个妇人，在怎么样，你就知道这所有的过程都是精心设计的，目的是叫主耶稣你一动弹不得。所以他才会等到主耶稣在这祝棚节的时候，好，这个到了末了，在隔天早晨，对不对？他晚上到了这个橄榄山，然后再回到殿里来教训的时候，就在这个时机把这一个人带到主耶稣教训的当中，就说：“你看，你看着办，弟兄姊妹，你要想一想，主耶稣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刚刚把这个旧的外面的这个条例啊告诉了你，这主耶稣真是动弹不得啊，所以主耶稣只能在写字。”那圣经没有说写什么啊？那圣经学者也有很多的讨论。哇！然后主耶稣就问了一个没有人敢问的问题。好，你读一读这节圣经，很有意思啊！来，我们读一读。好，他怎么说？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要读仔细哦。主耶稣怎么问？你们中间怎么样？有没有说到谁是犯大罪的，谁是犯小罪的？主耶稣只问了谁是没有罪的。 所以在座的朋友们，第一个在这里可以让我们学习的，罪没有大小，罪只有有与没有。我们一般的观念都是罪，大罪，哎呀，但小罪我们就从来不说了。主耶稣怎么来看罪？主耶稣只问谁没有罪。你看，我们人对罪的观念都是大与小，大与小的观念从哪里来？从你我的道德标准来，从你我教育的水准来。那主耶稣来看罪的时候，只问一件事：谁没有罪？主啊，救我们！罪没有大与小，罪只有有与没有。而且在这里的原文是单数，所以明显这是指你我里面的罪性说的。好，然后啊，感谢主，好，弟兄现在就都说了，那哈利路亚，只剩耶稣一人，阿们。这句话说明什么？只有他是无罪的。哇，如果主耶稣也走出去，哇，当然我不晓得那妇人怎么想，好，哇，妇人一听，哇，那太好了，他们跟我都没有什么不同啊。哇，还好有一个人没有走出去啊，就叫做主耶稣。哇，我读到这里，我里面实在太喜乐了。主啊，谢谢你，只有你不走出去啊。所以他到后面呢，你看哈，他到后面46节，好，如果你翻一翻，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所以就印证回来啊，他在那边所做的这件事。我不是因为我问这一句话，所以我可以留在这里不走出去。所以他后面不是又这样子问他们吗？你们中间谁可以指证我有罪呢？谢谢主，他是无罪的。所以当来赦免的时候啊，好，他就问他们嘛，哈，这个我也不定你的罪。你看主耶稣回答这句话好不好？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他同意这妇人所做的吗？他告诉这妇人说：“你还是有罪的。”懂这句话吧？他只是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意思就是你所犯的，你还要承担的；你所犯的是罪，懂吧？但他却说了：“我也不定。”哎呀，这就是主耶稣的拯救啊！当然，主的救恩是全备的。所以接下去还有下面的一面，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意思主耶稣啊的赦免中啊，就还给你一个规范。主耶稣的赦免中啊，还带给我们一个警惕，不要再，这里后面说不要再犯罪，不是代表说我们永远不会再犯罪。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习惯性的再犯罪。就这个犯罪不要成为你的习惯了。哎呀，我自己读想一想这个事例啊，我里面是很喜乐，因为我们对主有太多的误解，我们对信主有太多的错误的领会。你们基督徒什么都好了，就是爱定人的罪。我问你，主耶稣定我们的罪了吗？那为什么我们里面老有一种感觉？是不是你不常常听人讲吗？基督徒什么都好，哎呀，但是动不动就告诉你有罪啊，他有罪啊。那主耶稣不是已经问了吗？谁没有罪呢？有时候我们这么说一点，只不过提醒你，帮助你，你要快快的认识自己。因为我刚刚说了，什么叫做在黑暗里？在黑暗里就是永远看不见自己，而老看得见别人，就叫做在黑暗里。对不起，这句话不中听，但这句话叫我们盼望，叫我们得帮助。因为你如果对这句话有点的领会，你才懂后面什么叫做主耶稣所说的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主耶稣啊，谢谢主。同学们，朋友们，主的确爱我们，在他对我们的拯救中，他不定我们的罪，但他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不要再习惯性的犯罪。所以主的救恩呢、啊， 不是好像给我们那种感觉是非不分，没有的。当主来拯救的时候，主不定罪，但主也提醒我们不要再习惯性的犯罪。好，那等到再往下去啊，他就说到这个我们弟兄所说的，好，这个要活得好，生活的品质要提高啊。如果我们从十二节一直往后看呢，生活的品质提高啊，怎么提高？好，我们用这一章来看呢、啊，它就包括三个东西。第一，你的生活中是有指引的。好，第二，你的生活是有规范的。再加上你的生活是有内涵的，所以你要来看你的生活品质好不好啊？你就要问问这三个东西：到底我的生活中啊有没有方向？到底我的生活中啊有没有引导？这个引导就是生命的光。好，你看这两个有什么不同？主耶稣来讲光的时候，他怎么讲？我是世界的光。然后呢，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世界的光是照给你的，在你的经历里，在你的得着里，那个世界的光要成为生命的光。所以这个弟兄才会帮助我们再读回第一章啊，黑暗是不喜欢光的。所以你就懂我刚讲的一个意思，什么叫黑暗？黑暗就是啊，老看不见自己，看见别人一切所做的，但却忘了自己就跟他们所行的是一模一样。所以只要等到光来的时候啊，你里面才有个感觉，哎呀，主啊，我不过就和这妇人又有什么差别呢？所行的有差异，等到当主来问有与没有的时候，一点差异都没有的。所以我们又有什么好可夸的呢？同学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品质要提高吗？你一定要有生命的光。世界的光是主造的，那你就要问，在你的经历里，在你的跟随里，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生命的光？意思就是你对自己的认识到底如何？因为你讲生命的光还太抽象了，那你就要把它落实一点，那你就简单的问，你对你自己的认识如何？这个不要去改正自己，不需要去改良自己，要向主有更多的敞开。主啊，所以这个刚刚弟兄帮助我们嘛，不要去拒绝光，因为黑暗啊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拒绝光。光来的时候啊，总叫我们不舒服。哪里有光来叫你我舒服的？没有嘛，光来都叫我们很难受的，都叫我们羞的。哎呀，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过？哇，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呢？那时候就是你长进的时候，那时候也就是你生活品质提高的时候，否则你永远活在自我良好里。哎呀，我还不错啊，我还蛮温柔的，我还蛮有爱心的。等到光一来的时候，哎呀，我满了虚假，我一样犯妇人会所行的。虽然我没有行，我里面的思念，我里面的想法又有什么不同？这时候你就开始往上走了，这时候你就懂了，主啊，谢谢你拯救我，叫我不断的认识我自己在哪里。感谢主，叫我们的生活中是有生命光的生活。不仅主自己是世界的光，在你我的生活中，我们要有一种的生活叫做生命的光。意思就是生命是本质，显出来是光。好，所以精义涵的光，意思就是精义涵是本质，对不对？但显出来在他生活中有一种的光叫做精义涵的光。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啊是有指引的，光照啊不是为着别人的。弟兄姊妹，光照是为着你的。对我自己来说，光照就是为着我的。啊，有时候常常弟兄姊妹讲：“哎呀，主的光照太强了，从我又反照出去了。”所以都叫别人得光照。我们好不好？我们告诉主：“主啊，叫我不敢拒绝光。虽然我知道不舒服，虽然我知道难受，哪里有看见污秽有舒服的呢？ 他给求主给我一个恩典，叫我不拒绝光，好叫我在光中有真实的长进。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得救吗？得救的人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开始认识自己。为什么会认识自己呢？因为他接受光，他接受这世界的光，在他的生活中成为他生命的光。哈利路亚。好，那生活不仅中有指引，生活还有规范。因为你有了方向之后啊，你还得在方向中学习有规范。那你知道啊，一个好的生活品质的规范是什么？就是真理。所以刚刚弟兄带我们读啊，这个真理，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或许洪硕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真理的原文啊，因为这个中文啊，我们一讲真理啊，我们都忽略了真，我们都喜欢理，因为中国人喜欢理嘛，就总是想啊，哇，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其实真理的原文呢、啊，你可以说，你就可以直接讲，它就是真，真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它没有理这个东西啊，懂得差别吗？我们一讲真理就容易领会，哎呀，它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啊？其实没有啊，就是真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如果我们从这一章来看，那到底是什么是真呢？你就接下去读吗？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必真自由了。所以谁是真？就是神的儿子嘛。哈利路亚。谁是我们的规范？真就是我们的规范。那什么是真呢？你越多有神，你就越多有真。那规范是什么意思呢？规范呢、啊，你看的很有意思、啊、真必叫我们什么自由。哎，那你为什么要说规范呢？什么是规范？一个真正有自由的人就是一个有规范的人。所以他到那你到底在说什么？什么叫自由？刚刚弟兄说了哈，这个自由就是你不受某一种的限制，你不受一种的辖制。所以自由就某一面来说啊，不是你想要去做的你去做叫自由。自由是啊，你不想去做的而有你能力不去做就叫自由。你看属灵是不是很有意思？外面对自由的解释是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属灵的自由是你不能干什么的时候你就不干什么。哇，很难啊。所以主怜悯我到现在还没有 Facebook account。好，你也不要被定罪哈，你如果有你就感谢主，哈利路亚。好，当然最近弟兄姊妹这个鼓励我，你要有什么微信。好，哎，无论如何哈，主哪天感动我，我或许有。好，但我现在都还没有这些。这我说了你不要被定罪。好，但是你一有了这些你要不进去那是太难了。你就懂我意思什么叫自由了吧。自由是你能去不去做的时候你有这个能力，你里面很坦然。不是那种没有，你里面知道主啊，因着我爱你，因着我有你，我生活是一个有规范的人。规范就叫你非常自由啊。规范并不是叫你受限制。开始懂我在讲什么了啊。一个有越在规范中的人，其实他是一个越自由的人。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看我以往不吃夜宵我多自由啊。哇，这到了姊妹之家看他们吃羊排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当然一面替他们很喜乐，哇，姊妹之家吃这么好，哇，实在为他们感到高兴。那你看昨天晚上就不自由嘛。哇，那顿夜宵吃的真窝囊，真是。第一他没什么好东西。第二跟弟兄打完电话，你说水也煮了，要不要吃嘛。哎呀，吃了一肚子窝囊。想到今天早上还交通。你不要以为基督徒生活都在天上的，没哪里有啊。基督徒生活是很多悔改的，很多常到主面前说，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嘛。那你知道真呢、啊、就告诉我们，当你在人生中有许多追求的时候，当你在人生中有许多爱慕的时候，当你在人生中有许多你想要的时候，当你有主，你就知道什么是真，这个真就会带给你自由。意思就是 当人都好像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里面有一种的认定，主啊，因着你所给我的，我里面有说不出的感谢。这就叫做真，而所带给你的自由，懂这个差别吧？而你并不会把你的一生啊都摆在我一定要达到什么，我一定要什么，我一定要怎么样，你里面没有。我没有说我们不该进去，从来没有这个意思。我们都得照着主所给我们的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工作，但在这过程中啊，满了许多的陷阱，满了许多的比较，满了许多你所不知道的，你从来没有想到的。哇，原来还有这样的。当这些来的时候，我盼望主的话在里面是我们的规范。人生就永人生的一条路上是许多的陷阱的，特别当我们有心起来爱主的时候，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十万的工作跟一百万的工作，你怎么选？哎呀，这还要考虑啊！我就问你，你怎么选？当然我是用一个更多一个零啊，你怎么选？你怎么看？你能不能有一种感觉，主啊，你所给我够用的，我里面就说不出的感谢。所以你就很得自由，懂这差别了吧？你就不会被一个东西绑着走啊。我的家一定要怎么样，我的孩子一定要怎么样，我将来的配偶一定要怎么样。你能不能自由一点？你怎么可能有自由？只有真理来的时候才会叫你我得自由。哇，我才知道中国现在这个大洪流那不得了啊。很可怜啊，人活在那里面。当然我去的次数太少了，所以我这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是从媒体上来的。好，我不知道它的准确性或各方面多少。但我相信它的好，因着这中国这整个的成长啊，它所带来的影响那是不得了的。你怎么可能 against 那种大的潮流嘛？所有人家的眼光，所有世人的认定，你怎么可能脱离那个？你有没有觉得你一点自由都没有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那我只问你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里面有一种坦然，你如果里面应着主的话在里面规范，你不是很自由吗？不是你做与不做的问题，而是你里面主啊，谢谢你，我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知道我为什么拣选这样的职业，我为什么知道我为什么我对我的生活有这样的认定。弟兄姊妹，上次我在这里说过，我们都好不好？我们都对主认真一点。既然我们有心爱主，那我们就好好的向主认真一点嘛。我们不要来玩主啊，不要来，哎呀，这个那个的，没有。主啊，因着你的怜悯，你把我们摆在这里，我们就愿意好好在这里一同来为着你的见证而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有光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有自由的，不要活在人羡慕的眼光里。为什么把自己活得这么可怜？一个再好的车开过去也就几秒钟就过去了嘛，谁知道你开什么车啊？那为什么非要开那种车你才觉得可以上路呢？对不起，我这是都是举例啊，你不要被这个定罪啊。那为什么里面我们都不能有一种的豪迈，一种的认定？主啊，到底我为什么？你为什么拯救我？是的，拯救罪的辖制。那还有呢？弟兄姊妹，我们都得要学习活在主面前。我知道最近很多弟兄姊妹面临他们新的决定，他们新的选择。好，我上次听到这个廖廷儒在上一次这个大专特会下午分组中，他说他每一次听到这个有弟兄姊妹从艾克隆离开啊，他的心就像啊一块肉被刮去一样，他真是说出我的心声了。我不是假小，在以前那等到他们都没有主吗？那如果我们都用这个做理由，那谁还要愿意活在克利夫兰为主见证赞助？我就问这么简单问题嘛。哇，那你都不知道人去哪里？我没有不知道人不去哪里。你能不能在你所有的考虑中、选择中给主一个机会？我只问这么多，意思就是啊，不要把克利夫兰完全的排除于外嘛，想都不去想，考虑都不去考虑。 那你得救在哪里呢？你成长在哪里呢？好像我们的这个来去啊，好像我们的决定啊，跟主的权益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想干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从来不问主啊，那你如何呢？只要我赢得人的羡慕就好，只要我赢得同学们的称赞就好，只要我活在人羡慕的眼光中就好，又怎么样了呢？这个早晨，因为我自己这个身体很不舒服啊，所以我就很被主提醒，哎呀，这个因为我最近有太多的思考啊，在我里面各方面，主也就提醒我，你要小心哦，不要把你个人的情绪化拿到主日聚会来交通啊。如果我有，求主赦免我，但是我自己良心中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而且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弟兄姊妹，我没有在这里讨谁的喜欢，我也可以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跟你们交通，让你们都很喜欢。那我们还要问主的权益在哪里？你知道当主耶稣在地上打这场仗的时候何等的难呢？那今天这场仗一直历世历代中，凡是忠心爱主的弟兄姊妹，都一直在打这个仗。文士跟法利赛人今天太多了。那真正在这里关心主权益的又有多少人呢？知道圣经知识的太多了，能够把圣经条例讲给我们的也太多了，那又有多少人在这里好好来愿意为着主呢？求主叫我们越过越认识他就是真的。换句话讲，不是你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可以有 mention 的生活，你可以有，你都可以有。当你有了这一切之后，你可不可以告诉主啊，你是那一个唯一的真的？意思就提醒你，你不要把什么什么当作真啊。圣经很明显，很明文告诉我们，只有天父的儿子叫你我自由的时候，我们就真自由了。当你拿到那一切的时候，当你有那一切的时候，当你活在人羡慕眼光中的时候，当人多看你一眼的时候，你里面还要告诉主啊，那个都会过去的，意思就是那都不是真。会过去的意思就是那都不是真的。好叫我们更多得着主，叫我们有自由的生活。那末了就是在47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好，所以我们的生活中是有光的，我们的生活中是有规范的。我刚不是说了吗？一个好的生活品质的第三面是有内涵的，这个内涵就是神的话。哈利路亚！啊，为着神在历世历代借着他许多的仆人的说话，我们感谢主。啊，那这样的说话在今天还是持续的进行。换句话讲啊，你我都得抓住所有的机会来得着神的话，好像我们的生活中是有话的。我们的生活有光有方向，我们的生活有真理有规范，我们的生活有话，就带给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内涵。那为了这个话，我愿意多说一点啊。这个因为这是连于啊，在今年我们的一个教会生活的实行，应该是从6月30号到7月5号，好，就是在这里的这个第三周的暑期训练。我实在鼓励所有在座的在职的弟兄姊妹们啊，考虑啊，把这一周好好的拿出来归给主。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开始请假了，所以我刚刚不是说吗？主啊，叫我们向你都认真。弟兄姊妹，主会负我们的责任的。如果我们都不这样的把自己交给主，不是试探主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操练和心和这个存心啊。你告诉主，主啊，我愿意把这一周分别出来，来得着你的话。你看主怎么做，好不好？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叫我们的生活中越过越有丰富主的说话。那的确，在这一周训练里面呢，一面我们自己把时间拿出来，所以你我就变得更认真。因着我们认真，所以我们对主的话的得着、领会、吸收，相对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付了代价嘛。所以啊，属世是这样，属灵一样，除了神的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 很多的得着是需要你我花代价的。所以感谢主，在这样的一个小的操练上啊，弟兄姊妹，我知道现在才一月，但如果我们不这么提早告诉给弟兄姊妹啊，哎呀，到时候啊又有这个又有那一个，好不好？我们都先规划好，你要去带家人度假的，你要到哪里去度假的，前与后都可以用。就是七月的那第一周啊，因为还含七月四号国庆日，所以连请假都少一天，主都帮你定好了。我们一同来，在神的家中来丰富得着主的说话。好，阿门。